是世纪的信息，请大家打开第三章。我们今天看四世纪里面所记载的头一位士师的故事，我们请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一节，我们大家可以齐声的来读，我们读得整齐一点。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达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将米索波达米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撒田。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死了。这一次研经培灵会当中，我们一天3次信息，虽然都是根据圣经来培养灵性，但是3堂的重点还是稍有分别。每天的第一堂，陈牧师重在研经；每天的晚上是重在奋兴，那是王永兴牧师带领；每天早晨第二堂是重在培灵。所以现在我对大家所传的信息，就是根据圣经而重在培灵。所以我们四世纪虽然一共有13位的士师，我们就不打算每一位都详细的来说到他们，因为这样好像变成研经，时间也不许可。我们只是从这一串的记载当中，我们找出几个重点，特别有关于我们灵性的问题的。像上一次我们不过说一些背景，但是我们说背景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强调士师记里面的一个基本的精神，或者说士师们的灵，士师们的心智，他们就是一个勇往直前，甘心牺牲自己，以至于他们能够在最黑暗的时代像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赞美神。每一个时代，无论罪恶多猖狂，无论撒旦多厉害，无论时代多黑暗多邪恶，总是有爱主的人像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巴不得我们读到这些圣经，我们能够得到灵性里头的复兴。今天我们开始说到士师的本身，我们从第一位的士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他的能力。这第一位的士师，他的名字就是俄陀涅。俄陀涅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我附带说一下，当我去查考这么些个士师们的名字，以及他们所攻击的那个仇敌的名字的时候，我发现这里头有含有着很丰富属灵教训的意义。比方说俄陀涅，他的对象就是这个米索波达米王古山利撒田。这个古山利撒田这个名字的意义呢，就是这个大罪恶的古实人，他是古实人，古实人就是今天的黑种人啊，而且是大大的犯罪的，这个大恶棍，这个大罪人。换句话说，如果用属灵预表的意义，就是 是说神的百姓所遇见头一个敌人就是罪恶，而且是大的罪恶。因为这一个大罪人，这个古时的罪人欺压他们，搅扰他们的缘故，他们有八年之久在痛苦的当中。的确，如果一个人被罪恶所胜，被罪恶的权势所辖制的话，他就没有好日子可以过。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罪就做了王，罪实在是一个王，是一个权势。在罗马书里面的罪，在第五章上半以前都是用小写的罪，就是 sins， 以后五章下半以后所用的罪都是大写的罪，而且是单数，就是指的那个罪的根，也就是指的那个罪的权势。罪的权势做王，就叫人死啊。所以保罗在那里呼喊说，我好苦啊，我真是苦啊。为什么？因为他想做的善做不出，他不想做的恶倒反而去做，这就是证明有一个权势比他自己的心愿更强，就掳了他，把他俘虏去了。这岂不正是一个王欺压神百姓的光景吗？而且在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那里，我们大家平常布道会的时候常常用的一节圣经，就是说古时人岂能改变他的肤色呢？就是黑皮能变成白皮吗？不可能。豹子岂能改变他的斑点吗？那个金钱豹有斑点的，你能用人工的方法把它改掉吗？他说照样的，同样的，人也没有办法改掉他罪恶的本性。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教福音真理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劝人为善，我们不是劝人改良，因为人是不可能改良的。豹怎样不能改掉它的斑点，古时人怎样不能改掉它的黑皮肤颜色，照样罪恶在人身上的权势不是可以靠人改的，乃是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从这些话也是证明，这里所说的这个古时的这个大罪人，或者这个大罪恶的古时人，他实在是有所指的。我们若是读圣经只是读字句读佛面，我们就失去很多的恩典了，很多的启示了。好，现在神兴起头一位士师来攻击这个仇敌，来破坏他那个掳掠人的能力，以至于能够把神的百姓抢救回来，让他们得享在得救当中的平安。那个平安竟然有40年，有五倍之多，那实在是非常的美好。那么俄陀涅他又为什么能够给神这样的使用，而被神兴起来成为头一个士师呢？这里说出了全士师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能力的问题。俄陀涅这个名字的本身意义就是神的能力，或者说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的狮子。那狮子当然是代表一个能力，俄陀涅名字就是神的能力。所以你把这两个名字对照起来看，你很清楚的能够看出来。感谢神，谁或者说什么能够救神的百姓从罪恶的辖制权势之下出来呢？是神的能力。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就是神的能力。这里有一个人，他的本身就是神能力的一个化身，或者说一个具体的表现。各位，我们为神做工，我们要在荒凉中做得胜者。第一个问题不是问你的学问，第一个问题不是问你的出身高低，第一个问题不是问你有什么好的背景，第一个问题你有什么能力。主耶稣一出来的时候，立刻给群众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说话有什么？有能力，有权柄，有能力。他之所以跟当时代许多的文士法利赛人不同的点就在这里。所以一直到他过世了，钉了十字架以后，那两个在以马忤斯路上走路的门徒，虽然他们已经相当灰心了，可是他们仍然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当主耶稣好像假装着不知道什么事来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讲？他说，你还不知道吗？你在耶路撒冷做客，你不晓得有一位他说话行事都有什么？都有大能。他们没有办法磨灭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人就是能力，上帝的能力具体的表现。哦，今天我们第一个头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不纯正，但是第二个叫我们更伤心的问题，就是许多信仰纯正的却没有能力。在祈祷出来的能力那本书里面，我若记得不错的话，是藤井惠牧师翻译，他这个序言里头他就讲到，他说今天叫人最伤心的事情就是说，所谓正统派的人，所谓信仰纯正的人，但是却没有能力。你这个纯正的信仰你推不出去，你不能影响这个时代。我们 CES 我们是福音神学院，换句话说，我们是自己标榜或者说自己相信是站在福音信仰的立场上，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但是有一个挑战，你有没有能力？你有没有一个能力把纯正的信仰推出去，来影响这个时代，来胜过罪恶的权势，来把被罪辖制的人抢救出来？我们如果回到第一章，我们就可以找到究竟俄陀涅他有能力，这个能力的泉源或者能力的秘诀何在。请你翻开看一看第一章，我们从十一节来看，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比的居民。底比从前名叫基列西佛，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佛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也就是他的侄儿，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这是一段很短却是很动人的记载，记载到一个勇士，他身先士卒，他在这里得着了这个悬赏，这个奖金是相当高，是不是？这个奖赏恐怕是这一个能出奖赏的人的最高的奖赏了。他愿意把他的女儿给他为妻，当然可想而知，这个女儿一定有很多很好的条件，讲比方说很美丽啦，很能干啦，或者是什么。当他得胜了回来，这个妻子啊，实在这个女儿的心向外了，马上劝她丈夫说，跟这个岳父啊要田地啊。岳父很大方，田地也给了她，还问她说，你要什么？假如说今天天父把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说，孩子，你要什么？你是个战士，你是个为我拼命的人，现在你要什么？有了田地你还要什么？如果是我，可能下一步有了田地当然盖房子了，这是一定的，有了地当然是盖房子，有了房子当然是 买家具，买沙发、钢琴、冰箱。当天父如果把一张空白的支票摆在你面前，如果说给你一个求的机会，你要求什么？我们会不会用我们的祷告来求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换句话说，你我懂不懂得来用这个祷告的权利，这个特权？ 我们小的时候读的那个童话，就三个愿望。啊，第一个愿望要什么都是金子的，第二个愿望要什么的，啊，第三个愿望结果都用光了，什么也没得到。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那个愿望是怎么回事。这里是一种哲理，一天到晚我们都有愿望，但是真正给你一个愿望的机会的时候呢，我们老实讲，我们不晓得我们应该愿望什么。神的工人，为神征战的人，也许我们想很多，我希望我有很丰富的知识，我希望我有很好的机会，我希望我有很流畅的口才，我希望这样，希望那样。但是各位，我们有没有知道有一个祷告是最中心的，有一个需要是最基本的？主耶稣曾经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说过，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的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把什么给求他的人呢？圣灵。主耶稣把圣灵是看作最好的东西。你会不会求呢？岂有求鸡蛋给蝎子的，岂有求饼给石头的，岂有求鱼给蛇的呢？不会的，神不会给错的。但是很可惜，我们会求错。我们一天到晚就求啊求啊，给呀、啊、给呀、啊。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很幽默，他说马黄有两个女儿，一天到晚就是给呀、啊、给呀、啊。我想我们大家都是马黄的女儿，一天到晚就是给呀、啊、给呀、啊，要这个要那个要那个要这个。我们说人是人的欲望是没有满足的，结果到头来我们侍奉神的人欲望也是没有满足的。哦，何等的可怜。像我们弟兄这个礼拜三对这个礼拜二对我们所讲的，就是于继斌弟兄，他讲的实在是相当深入，真的好像我们在神面前就是为了属灵的事也有一种不安息的追求，一天到晚就是给呀、啊、要啊要啊给呀、啊、但是可惜的，诸位，我们却不晓得要那个最要紧的、最基本的、最要命的。可以说这位弟兄他得了地，他就得寸进尺，当然这也是他的岳父大人的大方。你还要什么你讲吧，岳父大人，谢谢你，你既然把地赐给我了，你让我能够被安置在南地，跟南地是相当好的，是比较肥美的，在圣经上说看起来。但是我要向你要水泉，如果有地没有泉，那就是一块什么地啊？变成印度的一个圣雄了，变成什么地啊？变成甘地了。甘地能出什么？在约书亚以及士师记他整个思想当中所说的地，常常是指着在基督里的基业说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常常有人说新约的以弗所、旧约的约书亚是可以对照来读的。约书亚记里头所说的地，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那在基督里所得着的基业，或者说产业。但是各位，全是什么？全就是活水的供应，也就是圣灵的充满。我们今天看见很多的人，他是基督徒，我们不能否认他已经有在基督里的这个名分，他是因着基督的名分而做儿子而做后嗣的，他是基督徒，感谢主。我们可以说他已经有这个地，但是我们明显的看出来这些人是干的地，这些人好像信了耶稣却没有出产，好像信了耶稣却没有果子，好像信了耶稣却没有任何的表现，非常的贫乏，非常的干旱，非常的枯燥，哎呀，非常的实在形容不出来。我相信我们在接触的基督徒当中有很多人是这样，连我们自己常常也是这样。我们明明的有基督在我们心里，可是那么干呢、啊、产生不出果效，缺少什么？ 缺少什么？没有权的地。有地无权，有地而无水，这个地做不了什么事情。你记得先知以利沙所行的头一个神迹是什么？耶利哥地势美好，只是什么？水不对劲儿。这个水权有问题，这个地势美好变成没有用，所以呢，土产不熟而落。你可以看见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是这样，他果子结不出一个大的成熟的果子，都是清清酸酸涩涩苦苦。所以神借着先知以利沙医治那个地的时候，他是先医治水，水泉乃是地的根本。今天我们感谢神已经有在基督里的名分，但是你如果要想这块地有丰肥的出产的话，基本的在于水泉。所以我们感谢神，这一个事实他求对了，不是他答对了，他求对了。你要什么呢？他的岳父非常疼爱他，这个成龙的快婿，这个金龟婿，这个叫他非常满意的女婿，那么勇敢啊，那么雄壮，真是好，真是巴不得什么都给他，给他的地还有什么呢？他说我要水泉。岳父说好，不但给一个泉，还给什么？给上泉和下泉。不晓得李继红有没有得的那么好，不晓得张茂寿有没有得那么好，你们在这里好多做女婿的啊，上泉下泉。我想我们读全圣经，我们可以不难明白，水泉总是指着圣灵那个无限的供应。主耶稣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这水在他心中要成为泉源。我常常想，神用泉源这个词太妙，因为泉源是一个没有办法计或者量的一个供应。你说一杯有一个量，你说一碗有一个量，你说一桶有一个量，你说一尺还是有一个量，唯独说一个泉，你没有量，你没办法说，你没办法估计说一个泉有多少。赞美神，是我们的天父，他赐圣灵是没有限量。你记得这句话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当然了，你说我这是讲的主耶稣，对，因为主耶稣有一个对的态度在父神的面前。主耶稣是无限量的投降，无限量的奉献，也是愿意无限量的工作，所以感谢父神，他就赐圣灵给主耶稣，就没有限量。哦，各位，今天我们都是有圣灵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你我所得着的够不够？丰满不丰满？正像我们诗歌刚才所唱的，我觉得这个写诗的人实在是非常的内行，他这句话这是一针见血。虽然我们已经略得滋润，只能说略得滋润，我们今天是有一些圣灵，我们不能否认，我们感谢主，但是够不够？这个能力够不够？哦，各位亲爱的同工们，在整本士师记的里面，你可以看见一句话一再重复的出现，就是耶和华的灵降在某某人身上。俄托涅也不例外，刚才我们在第三章已经读过，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他就有能力。各位，神说了一次两次，我们都听见了吗？就是能力怎样属乎耶和华，诗篇62篇。耶和华的能力在他的圣灵中降在他所拣选的人身上，这句话在全本士师记重复出现7次之多。如果你们有人喜欢记，我会告诉你，这7次这样的话，本处是第一次，然后6章34节，然后11章29节，然后13章25节，然后14章有2处，6节和19节，最后15章14节。 我们晓得末了几次都是说到谁身上，就是说到十三位士师当中最有能力的那一位身上，就是参孙 Samson。 参孙的能力那么大，能够把一个活活的狮子打死，能够用驴腮骨杀死一千人，这一千人呢、啊，不要说杀，你就是点着点半天，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而且不是拿刀，他拿一个驴子的腮帮骨，驴子的腮骨大概就是比较长一点，而且有那个牙齿，当作锯刀这样砍。哎，我想我们用那个来砍鸡也不一定砍得死，对不对？他用那个砍人，啊、哦，那个能力实在是相当大。他要捉狐狸，一下子可以捉三百只，恐怕我们捉半天捉不了半只。这狐狸很狡猾，很难跑的，很难逮。这个人的能力是相当大。不过我们必须看见，从头一个士师额陀涅，一直到最后一个士师参孙，没有例外，耶和华的灵是他们一切能力的泉源。哦，我亲爱的各位同工们，我们今天讲这些，只是为着研究圣经吗？不，只是为着欣赏古代的勇士吗？不。我们今天谈这些是不是有一个目的？主啊，你之所以怜悯他们恩待他们的，主你今天也怜悯于我，因为我今天所面临所处的一个时代跟士师也就差不多了。士师们的时代上次我们已经讲过，我们今天所面临这个混乱的时代实在比当时有过而无不及，你我应当怎么样来对待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热忱要挽救他们？拯救者额陀涅，额陀涅是神所兴起的拯救者。上次我已经讲过了，士师的意思是审判者，但是妙就在这里，审判者的工作却不是审判，这是拯救。怎么拯救？要用神的能力。我的弟兄姊妹，我请你对你自己有一件事不要放松，如果你得不到丰满的能力，你不能放松你的自己，你不可以得过且过，你不能说我书已经读过了，我的 paper 也交了，我的学分也得到了，甚至有一天我学位也得到了，那我就满足了，我就是一个合格的工人了。不是的，并不是的。我们实在固然需要这些充实，都需要，但是基本上最后一个决定的因素，看你有用没有用，看你在这个时代当中是不是能够产生真实的果效，是看一件什么事？看耶和华的灵在不在你身上。你就是能讲最纯正的道理有什么用？假如你没有能力，你不过是芦苇的兵器。你就是有最大的热忱有什么用？假如没有能力，怎么能够叫人家从黑暗权势来归向神，从撒旦的权下来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哦，我知道各位都非常用功，你怎么样不应该放松你的功课？你照样，你不可以放松能力的获得。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能力就是主自己。Dr. Simpson 告诉我们，他说他前求的是能力，后来呢就求主。他以前以为能力跟主是两回事，后来他发现主就是能力。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末了一节说，基督是我们的能力。所以说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渴望在神面前，主啊，我要更多的明白，不但更多的明白认识你自己，亲爱的主，我要更多的得着你自己，让你占有我，让你充满我，让你管制我的一生。什么叫上权下权？不仅有一个完备的，有一个丰满的，有一个 double 的意思在里头，好像以利沙所求的，求那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里就是加倍的。你要水泉呢，他给你双倍的，不但是有这个意思，还有一个平衡的意思。 上劝下劝。因为我们今天看见很多人追求圣灵很不平衡，有的时候走极端，有的时候跑到一种兴奋的里头去。哦，各位，声音大不等于有能力。我自己是嗓门天生比较大，但是我今天必须告诉你们，嗓门大不等于有能力。有的时候大嗓门大的吵死人没什么意思，有的时候相反的，就是很平静的当中一句话，那个能力叫人 几年几十年也不会忘记。那个叫能力，能够基本的改变一个人，改变整个人的人生观。当然我也不是说讲话有声无气的那就是有能力，那更不是，那是垂死的情形。很热闹也不一定有能力。我为着研究调查，我深入到一些灵恩派的教会，当新约教会还没开始以前我就进去了。我不是要去参加，我是去研究，我是去实地考察的。哦，真热闹，但是我碰不到能力啊！我去他们中间聚会，聚完了会以后，他们很多人认识我的，我高兴得不得了，上来了一窝蜂上来，你猜为什么？来为我按手。哦，说要我说方言，我们必须很敬畏主的说，你们谁也不许看清方言，因为方言是圣灵的恩赐。如果圣灵给你讲，你要敬畏的去讲；如果圣灵没有给你讲，给别人讲，你也要敬畏着，不要随便批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圣灵说方言的事情，不是这么热闹浪轰轰以后啊，情不自禁了就说出来了，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哦，那一次他们一窝蜂都上来了，哦，非常的热诚啊，爱我。所以你看见热忱并不是能力，你看见爱我也不是能力。他们一直的跪在我面前为我祷告，甚至于为我按手，把我这个头啊像揉面似的就拼命的揉啊那一个刹那之间，我很敬畏神，在神面前我说，神，我今天也不愿意随便跟着人，他叫我讲我就讲。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说，哦，我就故意的拒绝，我就看不起他们，我也不愿意，我很恭敬的，很敬畏主的，在你面前，你看怎么样？所以外面闹乱哄哄，闹成一场啊！我里面非常平静安稳。我说，主，如果你要我讲，我马上就讲；如果你真的你的灵引领我，转动我的舌头，我马上就让你转，我不拒绝。可是你看，从头到末没什么。散了会以后，还有一弟兄，他非常的热忱，还不让我走。不是不让我走，还不放松我。那我们搭公共汽车回去的时候，他是个脚不太好的弟兄，你认识他的。哎呀，还站在公共汽车上，我坐在那，他就站在我的面前。其实有位置坐，他都不坐，他站在我的面前呢。他的脚又不太好，那么七歪八倒的，可是他还要继续给我讲，你要讲啊，你要讲啊什么的。是的，热忱是可嘉，热忱是有余啊，但是能力却没有。所以能力不等于声音大，能力不等于热闹。能力是什么呢？我实在很难形容，但是我想在经验上来讲，能力乃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很深入的砸到人的里面去，而且久久的拔不出来，而且起一个作用，把这个人改变他的观念，改变他的行为，改变他的行动，都改变。我们自己有没有得到这个能力？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今天怎么会坐在这里？就是这一个，好像以利亚那个外衣往以利沙身上一打，哎，以利沙就改变了，他就不再耕田了，他就要起来跟随以利亚了。他人生观改变，他道路改变，他整个的想法改变，他的得失利害的观念计算改变。感谢神，我看每一位的见证，我们进到这里都是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今天就是需要这个能力再去影响别人，再去帮助别人。 结束的时候我就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个能力？第一件事情，你必须有一个渴。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如果你觉得没什么嘛，我现在做基督徒做得蛮好的，你想我现在已经做传道人了还要怎么样？假如我们什么时候自满自足，什么时候我们就停顿，再加上一句，什么时候我们停顿，什么时候我们就退后。真的，灵性的路是不进则退，为学是这样，灵性的追求更是这样。我忘记不晓得有什么人说凌晨啊，走凌晨像骑脚踏车一样。他说你如果脚踏车不keep going 啊，不能继续进行的话，他就倒，他就会倒。当然也有特技的啊，他不进行他能够站住，现在很多基督徒会特技哦，他不进行他会站住，你看大概也很，不过也很难站得很久，对不对？起码总是相当的不舒服嘛，在那边啊，或者是很吃力吧。从前的中国空军总司令王树民将军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我很怀疑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也许是他参谋想出来的。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是不是？保持现状就是什么？就是落。这些话都值得我们提醒。如果我觉得现在还不错，我就保持这个现状。你已经落伍了，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来喝，我所赐的水要在他心中成为活水，要成为活水的江河。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必定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我刚才说了，我再说，我们不能放松这一点，我们不能以我们今天这一点点小小的能力做神的工就满足，不能满足。我们一定要在神面前过不去，我们一定要用雅各的一个态度说，神啊，你今天不祝福我，我就不放你过去。我们天天都要向神办这个交涉，说主，我们的神，你一定要圣灵充满我，不然的话我怎么能为你做工？明天又是周末，我们又要上工厂，我们用什么做工呢？我们就是炒炒冷饭，开开罐头，我们就是七拼八凑，这里切个牛耳朵，那里切个猪尾巴，就是一个拼盘。我们要有这个锲而不舍的心。主啊，你若不用圣灵充满我，我就不放你过去。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的劝勉彼此，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承认我自己有的时候也很容易就放松了，哎呀好累了，哎呀算了，得过且过了，不行，你不放过神，神就不放过你。你一定要向神要祝福，神就会祝福。所以雅各最后得到以色列的名字，因为他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神就祝福了他，叫他一个抓的人变成一个神的君王。我想起一个年长的树林前辈，他做见证说，他每天晚上祷告，他如果不祷告到圣灵充满，他就不睡觉。为什么呢？因为他怕说如果那一个半夜主就来了，他怎么见主？你知道他要做一个聪明的童女，要把油倒满在器皿里。愚拙的童女并不是没有油，乃是不满。我们应当不断地求圣灵的充满。昨天陈弟兄也读过以赛亚32章的话，神是要时刻的浇灌。神并不吝啬，神愿意把他的圣灵无限量的给我们，而且时时刻刻的浇灌，只是我们要不要呢？这是第一个态度。第二，就说消极方面，所有叫你的灵性受损伤的，你自己要提防小心。有一种的书，你越看你觉得灵火越消灭，你越看你越觉得灵里头的这个越泄气，那你自己小心点，自己小心点。有些话 好像跟人家聊天随便谈话，越谈你越觉得生命漏掉，越谈好像越不能祷告。你试试看，有些话谈完了以后你看能不能祷告，不能祷告，祷告不出来了，憋了气了，你要小心，那些话要小心。有一些地方你去了就不行了，圣灵的火就熄掉，圣灵不让你去你偏要去，去了以后圣灵的火就熄掉，熄掉，你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去了以后你的灵就歇掉，这些也是要小心。有些事情不能做的，有些事情不能做的，不是说律法上可不可以做，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视啊，基督徒可不可以穿迷你裙啊，基督徒可不可以这样啊，可不可以那样啊，这些事情都不是外面的规条的问题，是看你自己在神面前的问题。假如你越穿或者越看或者越做，你灵里面越过越觉得有主的同在，有圣灵的充满，可以。你不要说哦，如果我去打麻将越来越充满怎么样，你不要这样强辩。我想这是个原则，圣经是原则，圣灵的同在是细则，我们每一个人要负责活在主的面前，没有人能教导你，只有你自己在神面前。甚至于跟有的人来往也要小心，求主来保守我们，叫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么积极方面没有疑问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不要以为祷告是不要花时间的，祷告是要花时间的，我要说一万遍这句话，你们不要以为就可以用日常的祷告代替专门特定的祷告时间。我奉主的名我敢说这句话，但是同时我们也的确要学习随时随地跟主不住的祷告，跟主亲近，与主交通，这两个像铁轨的两根并行的。不要以为说好我随时随地都有主同在，我又何必花时间祷告，我现在反正也是忙得来不及了，那你就大大的错了。反过来说哦，我已经有了今天已经有了一个钟头祷告，所以这一天当中我就可以不必跟主见面了，我就自己 go ahead， 然后晚上的时候再到主面前，哎，主耶稣又遇见你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敢说一个人越肯花祷告的功夫，他的灵越强，真的。祷告的时间可以跟得着圣灵的充满几乎可以说成为正比例。一个舍不得花时间祷告的人，那是没有疑问，那他的灵是能维持现状算不错了，他站起来祷告或者说话就可以听得出来。今天早晨把这些话交通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已经得着了，更不是说我自己已经得着了，我是愿意把士师们蒙的恩再一次从古代拉到现代来。你我如果要做一个有效能的工人，我们一定要会祷告，而在祷告中去得着能力。当然读主的话语啊，受主的教导啊，受十字架的对付，洁净炼净啊，都是都是。愿主的灵更多的充满我们，愿主的灵更多的占有我们，愿主的灵更多的管制我们，控制我们，我们完全降服于他，他就完全充满我们，我们就能够做一个有能力的主的工人。我们低头做祷告。传讲四世纪第三篇的信息，请大家翻开第四章。士师记第四章，我们从一节读到第十六节。我们用起印的读法，我读第一节，诸位读第二节。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却把他们不顾在下所做完 拿单王爷遍地守城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下落舍。
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
愿你先知名叫以伯拉，是阿拉伯的亲戚，当时做以色列人士事。
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伯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
他大概从那伯特利的基地进士，将亚米拿尼的儿子撒迦到来，对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吩咐你说，你率领约拿和巴利和西的人上他的山去。”
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
他说：“你要我同我去，我就出去；你要我同我去，我就出去。”
底伯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伯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
巴拉就叫西西的人们和拿法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万人，底伯拉也同他上去。
摩西约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希伯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那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
巴拉追赶车辆，军队拿了外邦人的下落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
今天这一段的记载说到底伯拉和巴拉两位在仇敌欺压的时代为主为民而得胜。我们从这一段的故事当中所特别强调注意的就是这个得胜者的配搭，得胜者的配搭。我们上一次从头一篇，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第二篇，因为头一篇我们是说一些背景。我们可以说从士师们的表现当中，第一个给我们学习的，给我们注意的是他们的能力。没有一个人能够没有能力而做什么，若是没有能力，都是明的罗想的薄，空洞的理论是不能对于这个王室有什么帮助的。但是今天我们进一步看见，单单是个人有能力还是不够的，在这里必须要有配搭。配搭这个词正是哥林多前书第12章那里讲到教会的侍奉的时候所用的这个字。这个配搭的侍奉乃是在荒凉的时代做得胜者不可少的一个原则，一个方法。我们首先看这个配搭的必须，也就是说为什么必须配搭，因为仇敌是那样的顽强，而且仇敌的本身也是有配搭的。我们今天看见他们所面临的仇敌乃是耶宾 这个王他手下所用的一个将军叫西西拉，他所带领的这个铁车部队就是装甲部队，900辆的铁车摆出了一个有联络、有组织、有配搭的阵势。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仇敌并不是零散的。我们不要以为临到我们的试探和攻击只是偶然的事件，只是零散的单独的事件。不，如果说神是有计划的来救我们，那仇敌也是有计划的来破坏我们。如果我们认清仇敌的攻击的性质，我们就知道我们单个与他作战是何等的愚拙。仇敌喜欢做格格急迫的工作，假如他能把我们弄得支离破碎，他差不多已经得胜，他可以一个一个的捡就够了。我们今天看见面临我们的这个魔鬼的魔鬼的权势，无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也好，无论是更凛然一点在这个物质背后的这个属灵警戒当中的恶魔也好，圣经尤其是新约圣经一再的给我们讲它是有组织的。这个世界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意思，就是一个组织的意思。我们不要偶然以为这一件衣服，哎呀，是我的世界，那个什么是我的世界，其实这里面是经过一番的设计和编组而成的，乃是一个网罗啊。网罗是组织很严密，叫属于神的人，叫神所创造所拯救的人掉到里面去不能自拔。我们更看见以弗所书说到属灵的征战，那个恶魔乃是天空属灵天空恶魔的掌权者。所谓的掌权者就是说他手下是有一帮的势力，却是配搭的，却是有组织的。面临这样一个仇敌的阵势，如果我们不懂得配搭的原理，不懂得配搭的重要，我们已经立在必败的立场了，不战已经败。虽然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或者说故事，耶宾也好，西西拉也好，都是有他的真有这个人的，真叫这个名字的，不是写剧本硬编出来的。但是另一面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一位掌管万有的主，他的圣灵选这样一件事情记录在他的圣经上，不能说没有更深一层的教训或者启示的意义。我查了一下，我觉得这些名字的背后实实在在跟整个事情是很配合的，很调和的。耶宾是什么意思？夏所王耶宾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intelligent 智慧，当然是一种属世的智慧，属人的智慧。而这个铁车阵是无疑问乃是一种坚固的营垒，坚固的阵容。而这个西西拉呢，它也是一种列阵啊，就是摆阵式的。 ARRAY 店长是不是读 Array 是不是 Array Excellent 在后面， Array 就是一个阵式，就是一个排列组合。这个西西拉是很会这一套的。耶宾是说出属世的智慧，西西拉是说出一种组织的能力，然后所摆出来的铁车阵就是坚固的营垒，这是他本来的意思。我们自然能够想到哥林多后书第10章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林后10章。 四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什么呢？坚固的营垒。这个坚固的营垒是什么？下文说出来，讲各样的计谋，计谋就是那个 reasonings， 就是那些理由，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真是是叫人自高的，这里就是说出一些属世的智慧，一些人间的知识，小学知识，普通常识，使人自高自大，就拦阻了人在灵性的里面有那个真的认识。这一种的光景叫做撒旦坚固的营垒。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很深刻的认识这件事情，这是仇敌的诡计。我们这里是一个学府，我们大家都是做学问的人，但是我们千万千万要小心提防一件事，学问很可能被仇敌所利用。我说很可能，我不是说就是，我们会用学问，学问能够给主用，我们不会用学问，学问成为西西拉的铁甲车阵。因为走知识的路线，因为知识和理由使人自高自大，使人暗中有一种自满自足，暗中生出一种骄傲，就把灵性的那个真知识的那个眼睛就蒙瞎了。在这里已经形成了撒旦在人心思意念当中的一个坚固的营垒。今天我们不能否认，我们传福音遭遇最顽强的抵抗，就是一些知识分子当中，就是一些知识分子他头脑中一套又一套的观念和思想。我跟你讲，那就是属世的智慧加上组织的能力而编成的铁甲车阵，坚固的营垒。你跟他讲他一套，你跟他讲他又一套，反倒不如那些乡愚，那些草地人，那些落后的地方，他们比较头脑简单，他们知识水准低，但是反而如果我们真的有属灵的能力，能够叫他们的灵碰到神的灵，反而简单。三弟他们一信就是一家一家的归向主，一村一村的归向主。在非洲，在印第安人中间，在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知识没有那样高涨，没有那样爆炸的地方，反而叫人觉得人好像跟神还近一点。可惜可惜，今天在很多基督徒的中间还是一味的追求知识，圣经上并没有看清知识。圣经上说，如果有一种知识你没有的话，你会灭亡的，那是何西阿书第六章，那里讲到如果没有对神的知识是会灭亡的。但同时圣经上也是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到底这里头的矛盾是怎么样来和谐呢？就是看我们把它摆在什么地位上。如果我们做学问的人，我们求学问的人，我们让知识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就糟了。我们若是神放在我们的前面，我们愿意更多认识神，以对基督的认识为至宝，那个是可喜爱，那个是蒙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很小心，我们要很深刻的认识仇敌的这个诡计。因为仇敌是这样顽强而且有组织，属世的智慧加上组织的能力所编组成的一套和一套的东西，就占据了，霸占了人的思想和观念。够了。 就是这样一个仇敌欺压，大大的欺压神的百姓二十年之久。面对这样一个仇敌，你想看，假若神的百姓或者神的战士不懂得配搭起来侍奉，怎么可能攻得破这样仇敌的势力？好，我们看神下面的作为。感谢神，神兴起了一队的弟兄姊妹，显出来一幅完美的配搭的图画。首先
他找到一位姊妹底波拉，他是什么人呢？圣经上明明地说他是一个先知，
在圣经上做女先知的不算很多，米利安摩西的姐姐是一个先知啊，新约腓力的四个女儿都是先知，女先知不是那么多，但在这里有一位，她的众世师当中，在世师时代的当中，她做先知。后来的撒母耳也是这样，她并不一定是一个，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守独身的人，她是一个太太。是一个太太，她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想她还是过着一个正常的一个人伦的生活，有丈夫，圣经上没有记有没有孩子，我们很难说她一定没有孩子，因为她是先知，所以她有先见之明。你知道在撒母耳的时代，先知称作先见，他是一个 foreseer， 他在事情还没有来到以前，他就先有属灵那个敏锐的眼光和感觉，他是一个与神相通的人，他能够领悟神的心意。虽然仇敌那样的猖獗狂妄，压力那么的大，甚至于你可以看第五章的两句话形容当时的情形。第五章第六节，在亚拿之子加山山家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因为仇敌太凶，大家不敢走大路，都在小路里头钻。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牧。那个时代仇敌的压力太重，900辆的铁甲车摆在那边，叫那些官长都不敢上班了，好像他们都不能好好的尽职。这一条大路正路没有人敢走，都是绕道而行，好惨。但是这个时候神兴起这样一个姊妹，她是个先知，她有先见之明，她从神那里得着了一个启示，说现在是反攻的时候。那么好，她就起来了，她就招兵买马，她就反攻吗？不是，她吩咐人去把一个真正会领兵作战的人找来，那就是巴拉。他是一个弟兄，巴拉，他是一位将军。我先写在这里，等一下我们很清楚一个比较，你就看见配搭的美丽。底巴拉对巴拉说：“巴拉，神要我告诉你，你可以起来领兵去跟西西拉的铁甲阵打仗，时候已经到了，神可以把他交在你的手里。 巴拉是个将军，也不晓得 把他从哪里找来的。但是前面说以色列人已经被西西拉铁甲阵欺负了20年了，这个巴拉为什么都不起来打仗？巴拉有他的才干，是他后来他肯干的时候，他一下就能招募10000人，他实在有这个统帅的能力，他也实在有这个勇敢，可以去打仗，有这个技巧。可是现在他到哪去了呢？官长都停职了，正路都没有人走了，因为仇敌太厉害。但是感谢神，借着巴底波拉的这样吩咐，叫巴拉起来，巴拉起来，巴拉起先还是没有信心，说底波拉，你要我去打仗，有个条件，你要跟我一起去。好像妈妈要孩子上街买东西，孩子说我不敢上街，汽车太多了，除非 你也去，你拉着我的手我就去。妈妈说我要能去还要你去吗？哎，倒也不是，妈妈说好，我就跟你一起去。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里头说出什么你先想一想。好，底波拉就跟他讲一句老实话，说巴拉可以的，不过有一件事，如果我同你去的话，在你去所行的路上是得不到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人说你要靠着一个女人才能打仗，靠着一个妇人才能得胜。按说嘛，你是个将军，你领兵作战马到成功，将来大家都说哦，巴拉打胜了这一仗，你现在一定要我去的话，将来你得不到荣耀。巴拉说没关系，荣耀不要紧，得胜要紧。结果巴拉去，底波拉和他一起去。到了塔伯山那边，底波拉再一次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巴拉就起来，10000人把900辆的铁甲车阵破掉。那个地方叫做基顺河，基顺河，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取一个文艺一点的名字，叫基顺河旁的得胜啊。如果你们会写文章，黄登煌的什么，你们可以写基顺河旁的得胜啊，这个比较好像诗意一点。你记得基顺河也是很有名的，后来的这个先知以利亚杀这个巴利先知，杀了400人，又450人，一共850人，也是在基顺河旁。而且有一本这个参考书上告诉我们说，他说在1799年拿破仑打败土耳其军队，也是在这个塔伯山的地方，也是在基顺河这里。这个基顺河我顺便说一下，它是一条干的河，平常是干的，所以很宽敞，很平，很好打仗，是个古战场。可是如果你天时找对了呢，它忽然间下一阵雨啊，马上山洪爆发，那个河水的流逝极其汹涌，很可能呢他们就是找到这么个机会。所以在第五章的那个歌里头就说，那个时候啊第20节，5章20节，他说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这里提到天时地利啊，星宿啊，很可能是一种这个天然界的变化。那么山洪爆发，下了雨，那么河水把它冲，把敌人冲坏。这个我们不去说它，我们不去注重这些真正的这些战争史，我们所注重的是属灵征战的原则。那么巴拉就打胜，等到打胜仗以后，底波拉和巴拉就一同做了一首凯旋之歌。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做歌呢？这个第五章是一首圣经上最有名的凯旋歌，没有一首歌比这更长了，就是连 他们过红海的时候唱的歌还没有这首歌那么长，而且那么精彩，那么丰富。为什么说是两个人一起做过？因为这个得胜是两个人一起得到。好，现在我们就来看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配搭的这个美丽奇妙。你看见在这里是一种的恩赐，是先知，在这里是另外一种恩赐，他是个将军。我们可以说这种的恩赐它是一种灵感的恩赐，它有从神来的旨意，同时呢它也有一个恩赐，一个能力能够把这个灵感去感动别人，而它呢就是一种执行的恩赐，把这个感动来执行出来。底波拉如何没有巴拉不能执行，巴拉也如何没有底波拉他就没有劲儿。他将军的恩赐也不是一天就操练出来的，底波拉给他一讲他马上他就会领兵，不是，他这方面老早就会了，老早就有了，但是底波拉找他以前他是一个没有劲儿的，官长已经停止，我们不晓得有没有停了20年，起码他久已不弹此调，一个大将军已经没有勇气就跟敌人打仗。底波拉来了，把灵感告诉他，这个灵感变成一种搅动的力量，激动的力量，叫这个将军重新得力，重新有勇气，重新有信心，就领兵往前征战，以致得胜。所以这场战争的得胜，你说究竟是谁胜的呢？简直很难讲。贾玉明老牧师他的释义里头他是讲，这一个好像头啊，这个好像手啊，头有这个意念，头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动机，然后手就去执行。其实我觉得手还不如说身体，头跟身体的配搭。还有很妙的一件事情，底波拉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蜜蜂 Debra、平常是称 Debbie 哈。那巴拉是什么呢？巴拉是闪电。嘿，这两个名字我觉得实在是很妙。这个蜜蜂就有砸人的恩赐，你都快睡着了它可以砸一下，你都很泄气它可以刺激一下，精神就来了，勇气就来了。而这个执行的人呢，他的行动快如闪电。这个执行神的旨意，或者说既然明白神的意思出去遵行的时候，应当迅速如同闪电，迅如闪电，说干就干，赶快的干，马上就召集10000人。我们实在很佩服他。你不相信你现在去召集10000人看看，召集不起来。我们有的时候召集30几个人也是召集半天，是不是？召集10000人马上就有，而且就领兵往前作战，马上到达战场，搭塔伯山基顺河旁就得胜。非常感谢主，今天在神的工厂上，或者说在这一场属灵的战争中，实实在在需要这两方面的恩赐，这两类的恩赐。我们非常需要有人有底波拉的恩赐，他跟神是经常有密切的交通，他跟神之间他很容易明白神的心意，很容易体会到神的心情，然后他自己受感动。最要紧的不是自己受感动就自己干不管别人，不，他把这个感动去传递给别人，去传播给别人，传达给别人，使这个感动变成那么多人别人的感动。这是做先知的指示，这是做先知的指示。而执行的人呢也是非常需要，不然光有感动，光有动机，光有计划，光有构想有什么用？所以今天也需要有执行的人，很迅速，很有果断力，很有执行力，把事情就做出去，就把这个感动变成事实，变成眼见，他就成功了。 其实最小的一个配搭单位就是夫妻啊。我觉得我的更好一半常常是我的蜜蜂，他有的时候刺我一下，砸我一下，有的时候是反刺的，如果我走错了方向，他反刺一下，我就会受提醒。那么当然在执行的时候啊，总是丈夫做头嘛，总是要领兵作战嘛。所以各位做妻子的姊妹，到底姊妹要怎么样配搭师父？这个问题在我们校园里头问了好久了，到底姊妹要怎么样配搭师父？不论你是在你的家庭里做妻子，或者你是在教会里头做姊妹，或者是在传道当中你做女传道，姊妹们比较细心，这是神创造姊妹们，女性天生比较细心，感觉比较敏锐，弟兄天生的一般说来比较粗心，当然细心的弟兄也是有，比较粗心大意，但是呢姊妹有的时候比较缺少执行力，弟兄呢就有这个魄力去执行。所以无论在神的家也好，在自己的家也好，假设说姊妹们能够像底波拉那样的尽你那一份，凭着你天然神所天赋给你的一些敏锐的感觉，一些这个尖锐的观察力，能够帮助弟兄有先见之明，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无论是推动的还是拦阻的，然后弟兄们呢就接受这些去执行。我的意思并不是组织这个 PTT Club 啊，不说啊，那么男的就一定耳朵被提着就随意调度，当然这我想你们不会听误会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看见这个配搭，在这两个人的配搭当中，每一个人有两点的学习非常重要。第一，底波拉他占地位，他自己知道他不是将军，他没有这个率领执行的恩赐，没这个才能，所以他只有感动，他把感动就告诉给有这个恩赐的人去行去执行。他没有说哎，感动是我来的，构想是从我来的，所以应当我做董事长或者我做总经理，没这样。他知道他的度量是多少，罗马十二章说要照着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你要知道你是什么，你不是什么，你不是一切。感谢主，底波拉有了感动，关于打仗的事他就去找那个会打仗的人来，因为那是他的本分，那是他的恩赐。底波拉自己知道自己的地位，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姊妹侍奉的原则，站在蒙头的地位。蒙头不是说把头蒙掉了，蒙头头还在，是吧？你的这个蒙头帽或者说蒙头盖头的底下的这个头里面还是有脑筋的，还是有感动的，可以发挥出来，可以提供出来的。有的教派像我以前在聚会时候，蒙头把差不多把头蒙掉了，变成没头了，姊妹完全就是盲从的，弟兄怎么说怎么跟，错大错特错。我们非常需要底波拉，但是另一面他还是蒙头，他没有站在那个领头的地位。你说好，今天我是以色列的母，来跟着我走，巴拉你这种有什么用？不不不，母亲的责任是生儿子的，将来成功在儿子的，母亲假如自己成功，她不需要做母亲了，她不需要生儿子。但是感谢主，她虽然占地位，她还尽本分，她是积极的贡献。她不说哦，我是姊妹，哎，我姊妹你不要找我啊，我姊妹嘛，我是顺服嘛，他有一份他就拿出来，他有一份他就拿出来，他没有娇柔造作，他没有扭捏作态，他没有交情懂吗？故意的，哎，我是姊妹，故意有感觉也不讲，不是这样，这是非常好，又占地位又尽本分，又尽本分又占地位，这是底波拉。那么巴拉呢，也是很了不起的功课，他有一个感觉，他感觉到需要别人，或者说他感觉到对别人的一个需要感， 真正的配搭，或者说真正的平衡，不是互相牵制，乃是互相需要。我觉得没有你我就不完满，你觉得没有我你就不充足，两相需要，互相吸引，这一种的配搭是真配搭。巴拉说，底波拉，你若不去我就不去。换句话说，我知道今天打这场仗不是光靠勇气，不是光靠军事的才能和技术，不是。我知道今天这场仗非你同去不行，因为你跟神是相通的。他有这个需要别人的感觉，这里产生真配搭。第二，他把个人的荣耀摆在脚底下。底波拉明明跟他讲，你要我跟你一起去，你没有荣耀。感谢神，他所要的是神的旨意成功，而不是人的荣耀。也是真的嘛，假如说巴拉一个人去打胜仗，那么多光彩啊，一切荣耀归给他。在配搭的侍奉上，如果顾念到个人的荣辱，那这个配搭是虚假。感谢神，他们配搭起来得了一个完全的胜利。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可以说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这是一个顺服的问题。这里在神面前有了信心，这里照着这个信心去顺服的。 Trust and obey， 信而顺服。我们现在不要说到两个人，就说到我们一个人身上，我们一个人身上，就在我这个人身上，我里面也有底波拉的成分，我里头也有巴拉的成分。我的魂，我的体是巴拉的成分去执行的，但是我的灵是底波拉的成分。一定要在神面前经常与神相交，我从神得着指示，得着信心，我立刻吩咐我的魂和体去执行，那我就可以做一个得胜者。最后我们用一节圣经做一个结论，请你翻开旧约撒加利亚书第六章，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十三节，或者我从十二节的后半读起，读到十三节，请大家读。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请大家读：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当然这是指的主耶稣说的，这是预言主耶稣的他的 ministry 的完美。他说是两职之间有一个协调，筹定和平。两职是什么？君王和祭司，或者说祭司和君王。在这我们看得很清楚，祭司就是这条线，与神交通的这条线，君王就是这条线，为神执行的这条线。很感谢主，主耶稣出来，他身上显然有祭司的这个成分，底波拉的那条线，他那样的体会父的心肠。但是另一面，他实在是一个君王，他把他所领悟的都执行出来了。他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应当因我所行出来的事来相信，因为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感谢主，我们看见全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众士师们中间得胜的光景，最终引进一位最大的得胜者，就是我们的主。我们看见我们主的荣耀，我们的心要归向他。主啊，求你启示我，主啊，求你带领我去执行你的旨意，去遵行你的道路。我们低头祷告。